Welcome to Spurs, welcome to our club.
进攻也不行，防守也不行，
毫无建树，
迷之自信。
这次聊点啥？
该起
就是。Super strike, Spurs back in the game. 进攻的号角要吹响了。
陪伴和忠诚。
Come on, you Spur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蛋蛋。又是一场输球，输给了切尔西，但是打算不聊切尔西这场球了，因为已经输麻了。那我们来聊点开心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请来一位重磅嘉宾啊，我们明影之下的郭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影之下的，哎，反正就都这么叫了，就叫郭老师吧，
叫郭老师。对，我觉得郭老师真的这个老师名副其实啊，我就非常非常匹配，因为真的每次看你的这个万字拆解系列，就学习到很多电影相关的知识，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电影迷，我经常说话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些跟电影有关的事情，对，电影台词，就是特别因为我在美国或者这个环境嘛，基本上都是说英语，然后就经常引用一些台词，你就会觉得哎很有逼格。为什么有逼格？从郭老师那学的，你知道吗？所以郭老师是我人生导师的感觉，就是
过奖过奖过奖。
这一期为什么请郭老师来呢？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微博里头郭老师发了一个北伦敦德比的看球 vlog，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我就转借郭老师的经常在 B 站的一句台词啊，本期点赞过万，马上给大家安排真正的让郭老师来给我们的万字拆解一下他的北伦敦之旅。这一次去新球场，我不知道郭老师是第一次去热刺的这个新的大球场吗？
其实不是第一次，但确实是第一次在新球场里面正式的看一场比赛，因为我上一次去实际上又要勾起热刺球迷的悲惨回忆了，就是2019年6月1号当天去看的欧冠决赛。当时在热刺的新球场是那个，就是所有的热刺球迷可以花10镑的价格，
对，
然后可以进到球场里面，然后在球场中间放了几个大银幕，然后去相当于是在现场观看现场直播。然后那次是第一次去热刺大球场，那时候应该才刚开幕几个月吧，应该是2-3个月。
对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四月份打水晶宫是第一次。
没错没错。然后
老师你
当时
比我还早
啊？是吗？
你必须比我早。
当时我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对 对，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美好回忆啊，就是阿贾克斯那场比赛赢了之后，然后我庆祝完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查去马德里的机票、欧冠决赛的球票以及住宿多少钱，然后发现实在太超预算了，超级超级贵。那一趟下来我当时算可能得6-7万。
对对对，肯定
可能得这个价格，就我觉得哇，那太贵了。但是我又想参与其中，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所以那看到热刺新球场有这个举办就是看直播的这样一个机会嘛，而且我当时还多订了一天的行程，因为也有幻想了，万一如果我们真的
赢了回来游行，对吧？
没错，就是其实我有多安排一两天就是参加游行的时间，结果最后大家结果都知道就没有赢，所以最后一两天就在伦敦呵呵呵的又玩了一玩，然后就回国了，大刀恢复了。然后这次确实是第二次去，已经时隔，哇，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快，已经时隔5年了。对
对，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对，
那郭老师去到这个新球场，可因为这也是第二次了，但是
是的，
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比赛日的一个观感。到球场以后对球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的感觉啊，2019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可能有点心里面不太舒服，因为我2018年刚去过，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当时已经承诺热刺球场要开幕了，我们是打伯恩利还是什么，应该是第一场比赛，结果我们去了以后他又不行，软试行了又说又打不开，然后我就其实2019年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压的终于开了，烦不烦呢？所以我没有那种特别激动的那种朝圣的心理，但是我每次去球场的时候后来再去就觉得哎，还是这就是自己的家的感觉。那郭老师是什么的心态呢？
因为我2015-2016年的时候在英国留学嘛，然后实际上在白鹿巷球场看过挺多比赛的，掐指一算应该有20场左右，就大部分的主场比赛都有去看。
哇，
然后对白鹿巷的印象是很深的，但是说实话白鹿巷和Tottenham Hotspur 那块的整个的居民楼的风格整体的气质是差不多的，就比较相比起来比较破败，相比起伦敦市中心来讲的话，就相对起来就感觉会是相对没有那么中产阶级或者富人区的感觉。然后这个新球场建起来之后 哇，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球场完全是独立于那整个居民区那一
整个片区
的存在。
对
对，对，就感觉这是完全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个感觉从你看见球场的一个边缘开始，你就会觉得哇，这周围的建筑都是这样子的建筑，就很土的房子，然后也没有什么很豪华的装饰。但是一到那块就很多人去过啊，我看很多人去过，我觉得有一个形容是很正确的，就特别像一个机场。
嗯，
就它现代化的程度特别像一个很新的机场的样子，就真的是震撼，确实是很震撼的。我相信包括就是每一个新签约的球员都会说哇 What a stadium， 就是确实是这样。
对，
因为就是你去其他的球场去看的话真的没有这样的感受。
对，
应该全英国比热刺球场还要大的可能就温布利
和特
拉福德了吧。
对对对，
特拉福德好像座位数要稍微
座位数，对，但
对，但是就是那个球场
好像并没有像热刺这个那么大。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那个球场也比较老嘛，然后就温布利比较大。那温布利其实它很大，但是它其实给你的是一种比较空的感觉，而且设施也
没错
太新了，设施也不太新。它毕竟虽然也是新球场，但也已经应该有将近20年了。
有20年了，对，有20年。
对，所以就是热刺新球场你就能看到，你感受到哦，这是当今最好的这种建造 stadium 的这样一个设施啊，还是科技啊，这些东西都是最好最好最顶级的，这一点确实毋庸置疑。新球场确实非常的棒。对，
嗯，那你看到郭老师去发了一些参加这个新球场参观的这个照片，就是上次九代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了一些这个细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好像，因为他毕竟去过好几次了，好像没有这么多新鲜感。而且他当时去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新的项目，因为毕竟是团队一起去的嘛，所以团队一起去的时候可能没有个人的感受这么强烈。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球场，比如说这个天际线的参观，还有这个更衣室一些所有的 tour， 这些感受是怎么样吧。
嗯，我觉得整个新球场的 tour 其实我也并没有那么的兴奋，因为它确实是就是它整个流程是这样，就你在网上订票，订完票之后，它其实订票你有两种选择嘛，一种就是普通的stadium tour，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legendary stadium tour，就是会有热刺的传奇球员，就之前的传奇球员带着你去看这个球场。但我记得我当时那一个好像是克里夫琼斯吧，还是谁，我具体是忘了。然后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没有约上他那就是传奇球员带着去看的那一个 tour， 我就去的普通的 tour。然后他开始是在那个商店里面进去嘛，在商店里面进去，所有人先坐定，看一个小的宣传片，然后看完这个小的宣传片之后，每一个人会给你发一个，就像你去博物馆一样的一个机器，就是那种讲解机器
啊，
是讲解机，对，而且他还要问你什么语言，他应该是基本上主流语言都包含了，普通话、广东话其实都有，然后你拿上这个小机器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他们上面的指示去参观这个球场。它这个参观的过程基本上是比较自由的，从你看完那个小视频之后进入球场内部，第一个环节实际上是热刺的奖杯陈列室。虽然说实话这个奖杯陈列室并不是很丰富，大概摆了5-6个奖杯吧，然后都是比较上古时代，最近一个当然就是2008年的那个联赛杯，
对，
然后其他的就比较上古时代。当就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哦跟你讲一讲吧吧吧，这个奖杯是什么，这个奖杯是什么，然后我们是第一支拿到了欧洲奖杯的这样一个英国球队，然后这种讲完之后，然后剩下的就全部都是你自由探索的一个过程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 Stadium Tour 设计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即便你是自由探索，他球场里很大嘛，就是按理来说如果你设计不好的话你可能会迷路，因为球场里非常大。但是它整个的这个 stadium tour 就是它的流程设计是挺完善的，就是它不需要任何的工作人员的指示，你就跟着那个指示牌去走就 OK 了。它基本上就是前面可能带你先去看一看这个包厢那个包厢不同级别的包厢，然后到后面其实就是往下走下到一层，然后去参观更衣室、球场，然后媒体就是新闻发布会的部分，然后什么随采区的部分，然后整个就这样溜下来了。整个的话我觉得当然最兴奋的部分肯定还是进入更衣室以及踏入球场。就更衣室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主客场的更衣室真的差别很大，客场的更衣室超小一个，然后 坐的都是小板凳，然后就是也非常逼仄，然后灯光也没有那么明亮，就感觉啊，这确实是客场球队的待遇。然后主场那边就非常豪华，每一个人都是那种软包垫的小沙发一样的感觉，然后整个的是一个大的圆形的这么一个就是布局，然后非常大，然后电视也非常大，就你感觉哦，在这个热刺的新球场，就是你作为主场球员的时候，真的是在这方面是很幸福的。然后后面还去参观了一些 NFL 的那些更衣室，NFL 的更衣室其实要比热刺的主场更衣室还要大。我不知道这是因为 NFL 的装备比较多啊，还是什么原因？
球队阵容人比较多，人比较多，然后每个人的那个体型也比较大，所以他
对对对，我记得疫情期间是不是热刺主场用的是 NFL 那边的？
没错没错，因为可以，他能够能够隔离开。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孙哥和洛里吵架的那个感觉，哇，好大一个，那纪录片里面都有。对，然后反正整体看起来的感觉是蛮不错的，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有很多。实际上已经不是热刺球迷，我觉得这一点是列维做的很牛逼的一点。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去一个 stadium tour， 你要么是这个球队的球迷，要么你这个球队是皇马巴萨这种级别，就是我全世界球员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当做一个旅游景点去。但热刺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可能比较就无论是从球迷数量还是从球队的声誉来讲的话，都没有到达那个级别。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 stadium tour， 以及包括一会儿要说的那个 skyline 那个项目，他做的很好，然后在那个欧美的所谓的大众点评上，就是 TripAdvisor 那上面评分很高
很高，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并不是热刺球迷的人就是慕名过来参观，因为实际上北伦敦那个地方离市中心很远，
很远，
坐火车，
对，
坐地铁的话你要将近50分钟一小时，所以就能吸引到这么多不是球迷的人过来参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屌的，就是能够给球场创收很多。然后有一个美国人我印象很深，就他在旁边就说啊，就是我之前也参加，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之前也去那个美国的 NFL 的各种球队的那个也参加过那种 stadium tour， 但是没有像热刺球场给你这么多的进入各种区域的权限。热刺球场这个整个的权限开放啊，其实还是蛮基本上都能看的都给你看了，
看都看啊，
这点还是蛮爽的。基本上你走到草坪里面之后，除了不能真正踏上草地，像主客场的那个替补席，然后场边其实都是可以随便的去坐、去拍照、去自拍的。我去的时候有很多韩国人，然后穿着孙兴慜球衣在那狂拍，狂拍20分钟就一直在拍，就整体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作为热刺球迷的话当然是一个朝圣之旅，然后但是即便你不是热刺球迷的话，
对对，
我觉得你参观这个球场你也能了解到一些球迷就是足球文化呀，球迷文化这种，我觉得也蛮好的。对，
就按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列维这个针对韩国市场也好，然后他在美国现在开了一个美国办公室，就热刺的办公室，还有专门的美国账号，真的是列维在经营这一块脑子转得很快，真的很有针对性。像你说美国人喜欢凑热闹，因为这个 NFL 在伦敦一打，大家都听说过温布利啊，基本上美国人听说过温布利，但是也是每一次在热刺大球场的这个 NFL 比赛，在美国的这个热搜是蹭蹭往上走的。一个是说这个球场不够大，不过大了以后呢，他说我好不容易从美国跑过来，我买票买不到，这很对不起美国观众。但是呢，又有一定程度上的吸引到了美国观众的这个注意力，就是这个球场的建筑设计，这个可更换的草坪，每一次打 NFL 的时候他都会发一个小视频，然后美国人就觉得哇塞，这就是体育场嘛。因为美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有很多这个体育场说真的就是年久失修，我也不知道他收了这么多钱 NFL 门票这么贵他都拿来干什么。所以有很多美国人如果他们有假期的时间，或者是一些像退休人他比较闲，他去伦敦玩，他又是橄榄球球迷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吸引到一大部分的这个橄榄球球迷，这真的很有意思。我确实没有想到还有这部分的创收。那登顶的感觉呢？好像登顶那天的天气还不错。
我去那天天气说实话还真的不错，至少没有下雨。然后就是登顶的时候，我登顶的时候差不多应该快将近5点吧，然后反正还会有一些夕阳，大家知道在伦敦夕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你可能再待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
没错，
类似的，对，就是运气还算蛮好的。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登顶的体验， 实际上很像一个就是极限运动的体验，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危险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刺激的项目，然后它的保全措施也确实是比较完善，就是你参加这个项目的话你必须要换鞋，就是必须要换它专用的鞋、
嗯、
就是根据你每个人的脚的尺码你换一双专用的鞋，那双专用的鞋反正应该是耐克的
啊，
就非常轻，就反正赞助商嘛对吧，就非常轻、
嗯、
非常、非常防滑，然后整个的球场我之前以为啊就是它就是你坐个电梯上去然后出来之后就直接站到顶上了然后就溜一圈就完了，实际上它是整个过程是你需要用自己的双腿爬上去的，
嗯，
它爬上去的过程是一个斜坡，然后那个斜坡有陡的部分也有比较缓的部分，然后是那样爬上去的，整体的感受有点像登山，然后上去之后然后在球场那边绕一圈，然后那个带领你的那个相当于导游吧，然后给你们每一个人拍照、
嗯、
拍完照之后当然了这个照片是要收费的，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照片的那个实体版或者数字版的话是要收费的，
对对对、嗯、
我当时照完之后我觉得那个照片拍的不太好，我就没有要那个照片，不过整体的体验真的还是蛮不错的，站在那个机的顶端的时候然后往下俯瞰的体验真的是挺好，而且我觉得热刺大球场的这些导游人员啊，我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叫他们、
嗯、
但是就这样姑且这样叫他们，
嗯，
这些导游人员我觉得训练培训的非常好、嗯、就是
素质很高，
非常对，素质很高，就是非常发自内心的那种热情、
嗯、
虽然我也知道这是人家的工作他可能有一部分是演出来的，但是至少在你面前呈现出来的样子是非常非常具有激情以及热情，而且对于热刺的历史当然这也是他们背的了，
对，
就对于热刺的历史非常非常了解，他在那个就绕到那个鸡的那一个部分的时候，然后他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个鸡的这个就是这个设计包括一些小的趣闻，就这个鸡不是那个白鹿像那只鸡摘下来之后 3D 建模然后扩大就是放大了三倍、
嗯、
然后放在那上面的嘛，
对，
因为白鹿像那只鸡比
较小，对
对不然太小了、
嗯、
然后放在那上面，然后他 3D 扫描的之后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鸡的球上面有一个凹
坑，
有一个凹陷、
嗯、
那个他就讲就之前是加斯科因，
对对对，
加斯科因就是在一场比赛之前
拿那气弹枪、
啊、总有鸽子上面拉屎然后拿了一个气枪啪啪啪打那个、
哎、
就打那个鸡旁边的鸽子，结果鸽子一个没打死然后把那个球给打瘪了然后结果把这个球的这个瘪的这个痕迹也还原下来了，我觉得这就蛮有意思，因为我之前确实不知道这一点、
嗯、
然后这次通过这次的体验然后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小知识，就是一个冷知识、
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整体体验确实也是蛮不错，
对，多了一份对热刺历史的了解，就觉得还是
没错，
很有人情味的这么一家俱乐部，就像刚才你说到啊，这个 Nike 的赞助的这个鞋，我就心想妈的这个球衣这么丑是不是钱全部投到赞助装备和鞋上面去了这可能哪天真的是要拷问一下列维这个球衣到底是怎么情况，
球衣啊，耐克的球衣设计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对吧，
而且啊就是 Skyline 这一个体验，就是你能更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整组里面，我那他是一组一组的嘛，一组里面可能有大概15个人左右、
嗯、
我去的时候那15个人我估计可能只有我还有包括另外一个英国人两个人热刺球迷，其他人
都
不
是，都凑热闹的，
全都不是，真的全都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为了体验这个项目而来的，有一家泰国人，就是他们一家应该是五口，然后有两个小孩，然后一块跟着一块他父母一块登顶，然后还有好几个美国人、
嗯、
就你知道美国人就是一直在聊什么 NFL 啊之类的乱七八糟的，
对对，
然后就很绝对都不是热刺球迷，然后而且跟在我们后面上来的一组是一整组全部都是香港人，十几个人应该是一个旅行社旅行团之类的，或者就是一家人之类的、
啊、
全部都是香港人，然后绝大部分都是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就不太像
球迷
的那种、
啊、
那种感觉，就是比如什么就是20多岁的女儿啊40-50岁的妈妈啊这种组合，就那种家庭团家庭旅行团的感觉你知道吧、
嗯、
就大概率不是热刺球迷，当然我也不会就是我也不知道人家也有可能是对吧、
嗯、
但是就是你感觉哦好像就不是说你来球场看球的时候你能看到的那些那个英国佬那些热刺球迷的样子，就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厉害，就真的是为球场创收不少，因为那张票挺贵的，
是呀、啊、是呀、啊
对，我你想我跟我女朋友两个人一块去，然后、
嗯、
一人一张 Stadium Tour 一张 Skyline 的，一共120镑，
嗯，
对，
700来块钱就没了，
球票便宜，
对你对对香港还有大陆的球迷来说，这个其实开销挺大
的，
可能对于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来说，如果他们去把这个钱也花在上面，我觉得这开销也挺大的。这对于很多，
我觉得对比起伦敦整体的消费水平来说的话，
都很高，
也不算贵吧，
也不算贵。
对，因为我跟我女朋友这次在伦敦就是随便逛，就是在摄政公园逛，然后就发现，哎，好像就已经走到了伦敦动物园门口，然后就说
进去逛
到不到了，那不进去看一下吧？结果妈的，一张票40磅。就里面也没什么动物，就超小，
抢钱
了。然后就对比起来，真的这个票好像也没那么贵，
所以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也难怪，就是说像你刚才说到，有很多的非球迷的人去参加这样的项目，然后最后的欧美的大众点评的分还是居高不下，那说明这个体验确实对很多人作为旅客来说，他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或者说这个感觉非常爽。我知道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非热刺球迷啊，因为最近有很多非热刺球迷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那如果你听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欢迎您也去给列维送点钱啊，
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趣事儿，就是我当时参加那个 Stadium Tour 的时候，结果前面一个黑人小哥，他拎着一袋阿森纳的球迷商店买的纪念品。然后你就知道，他就这一场，就见到工作人员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对他报以那种开玩笑式的鄙视的目光，你知道，就还蛮有趣的。就是、
但是心里面其实可能是真的鄙视。
对，他虽然是一个面向于全体人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也有很多非足球迷去参加，但是你还是能从所有的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包括整体的氛围，你能感受到热刺这家俱乐部的印记，就是你拿着阿森纳的东西，你去哪不会没有人对你做任何反应的，会有人对你进行鄙视的。对，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对
对，那既然都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事情了，那我们就不妨来说一下，郭老师看的北伦敦德比这场球，这个 vlog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也听到周围的人的这个骂声也好，欢呼声也好，在现场，只有6分钟的 vlog， 我觉得有很多话郭老师还没有能够说出来，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来万字拆解北伦敦德比，
就是怎么说呢？就从哪说起呢？就我觉得就说比赛吧，因为在讲球场里边的东西的话可能有点太多，但是可以说的就是球场里面的吃的什么真的很丰富，真的还蛮好吃的，对，
蛮好吃的，
对。然后整体的比赛，其实我在比赛之前，我内心里理性的认为这场比赛能够打平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然后我内心里能够接受的底线是不要被零封，就是你能够
进个球，
你输，对，你输球的话，我理性上是可以接受的，感性上可能不能接受啊，但是理性上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像切尔西一样，对吧？就是一下输零，
因为我记得就切尔西输阿森纳0-5那场球以后，郭老师就发了一个微博转发，就是说对北伦敦德比的期望就是不要被零封，非常实际。
就是你当然从球迷感受来说的话，你在主场输给死敌，你当然是无法接受的。
对对对。
但是你对比整个球队的状态、实力什么的，你，输球其实是能够在情理之中的一个结果。然后呢，热刺上半场就给我整了一个大火，我的妈呀！哎，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热刺这场比赛其实在进攻上的整体的进攻上整体的态势，无论是控球率还是获得机会的次数还是射门次数，实际上是要比阿森纳要至少数量上是要多的，但是就是完全的得失不得分，就是一直在30米区域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然后因为我做的那个部分上半场的时候，正好是从左往右攻，热刺从左往右攻，和转播的视角是完全反着的，就库卢在右路拿球的时候正好是在我这边，然后我就看了无数次的罗梅罗一个大斜传传给库卢，然后库卢到了那个禁区角那块，然后咔带几下，然后回给波罗，波罗啪再回给麦迪逊，麦迪逊啪再回给罗梅罗，罗梅罗咔一下再回
又给
回给
库卢，
对，就是一直在边上这样蹭来蹭去，蹭来蹭去，蹭来蹭去，就是一直踢不进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次数多了以后，然后你会。就是对于球迷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整体的球迷的氛围就是啊，这场踢的还不错，就至少是进攻上是压着阿森纳的，结果就是一个角球丢球，那个角球丢球甚至我都没有看到，就我拿到那个角球之后，我正好就是在看手机，然后看了手机之后，然后就听见周围一片骂声，然后再一抬头就已经被进球了。然后第二个球就更加的 哦，中间还有一个被吹掉的进球，对吧？
对，
吹掉
进
球进了之后，全场沸腾，因为其实从大部分的角度是看不出越位的，因为就是很接近，很接近越位。
嗯，
然后进了之后，大家都很激动，然后激动完了之后，啪被吹了，那没办法 ，VAR 吹了，然后而且确实也是越位了嘛，对吧？
嗯，对，
确实没有办法。然后第三个球，我觉得是让球迷心态最崩的一个，因为实际上那个球最开始是热刺的机会，库鲁好不容易有一次就真的啊。就是插进去了，就是一个停球连停带过，然后进去了，然后结果啪滑倒了，然后麦迪逊拿到球之后啪带了几下，扭了几下，咔在禁区边缘也滑倒了，是滑倒还是摔倒那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具体的仔细看，反正从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讲的话啊，我在禁区内摔倒了，那是不是点球呢，对吧？你裁判是不是要有点作为呢，对吧？
嗯，
然后但是就完全没有作为，然后那两个球，那个球就阿森纳球员啪啪几脚倒出来之后倒给哈弗茨，然后我旁边那大叔就已经开始骂了，就是看看萨卡，看看萨卡，没有人盯萨卡，然后大叔话音未落，哈弗茨一脚长传就过去了，然后萨卡就直接一片大空当，然后你本戴维斯你也没有办法苛责本戴维斯能防下那个球，就最后就没有办法直接一脚进了，进了之后你就想想这个落差真的很大，本来是一个就是你本来越位进球进了之后你觉得哦这场比赛还比较势均力敌，我们占据上风，然后有扳平的希望，甚至已经进了一个球只不过被吹了，然后这一次进攻呢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入禁区，然后有一个好像疑似犯规的这么一个情况发生，结果就在这个疑似犯规的情况发生之后瞬间就被丢球，比分到了0-2，那你就一下子你就觉得哇0-2就很难追了嘛，
对对，
你就一下子心态就崩掉了，就整个热刺球迷就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球迷退场了
啊！
我不知道他是去中场可能出去买点吃的或者真的退场了，肯定有真的退场的，
嗯。
然后呢就到了第三个进球我是全程看的，就是角球拿了之后就所有的人，我觉得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有预感这个球要丢，这有预感这个球就要丢，所以我的镜头就一直跟一直在拍，然后结果就真的丢了，就第三个进球丢了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整个球场的氛围就陷入一片死寂，然后那一段期间到了下半场开始之前，就上半场结束之前，整个球场里几乎就只有阿森纳球迷在喊，就是骂一些，对吧，你大家可能直播中也听到了一些话，但是热刺球迷真的就是作为热刺球迷来讲的话，你也真的很难去有一个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去反驳，就可能有单独的零星的骂战，就整个的球队的气势就被打下来了。然后下半场呢我觉得其实确实啊，最后咱们是扳回来两个球，但是从结果来看是扳回来两个球，但是从过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两个球更像是阿森纳送的
嗯嗯嗯，
对，尤其是第一个球真的像是送的，因为实际上下半场一开始不就把萨尔换上来了吗，萨尔换上来之后确实你能看到萨尔是对于角球防守是有帮助的，他去挡在了本怀特和维卡里奥中间，然后呢角球防守确实会稍微好一点，然后但是在前场的进攻上依旧是没有太多的起色，能够很多次攻入对方的30米区域，但是很难造成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射门啊有威胁的传球啊这种基本上就屈指可数。然后到了理查利森上来之后，我不知道是波斯特格鲁要求罗梅罗这么前压，还是罗梅罗自己就是心潮澎湃，或者
看不下去了，我觉得他是看不下去了，对吧，
对，看不下去了就直接跑到禁区前沿，然后造成了拉亚的这样一个失误，但当然了这个失误的造成肯定也跟理查利森上场是有关系的，因为理查利森和罗梅罗同时出现在他面前5米左右的位置，然后他一下脚下慌了，然后一个搓传没传好，然后就传给罗梅罗了，然后就直接进了，然后进了之后热刺的进攻态势确实上来了，第二个进球我觉得确实是热刺的持续的高压的进攻，然后造成了那个莱斯的一个完全鲁莽的一个犯规，
对，
然后有这么一个点球，就是终于热刺这个赛季有了第二个点球，
对，
然后但是那个点球来的还是有点晚了，就83-4分钟了吧已经，然后最后就还剩10分钟的样子，然后反正最后10分钟确实也有一些机会，但最后还是没有转化成进球，最后还是输掉了。我想说一下第二个点球啊，就是这整场比赛我身边的大叔英国人就一直在臭骂奥利弗。我不知道就是在看电视直播的观众感受有没有那么深刻啊，就是奥利弗这场比赛真的是偏的有一点过分了，就从我现场去看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那个点球我坐的位置实际上挺远的，就是比转播视角要远很多很多，
要高一些，还
对，要高很多， 但是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的话，就那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踢到了本戴维斯，但是奥利弗就是第一反应是完全就是不给，而且他站的位置非常非常之好，没有任何视线阻挡，就大概五米五到十米的一个距离，然后他就完全不给，然后最后是 VR 提醒他不得不给了，就是那样的一个犯规，就是你着着实实踢到人了也没碰到球，那确实就是一个点球犯规，然后这是他，这是 VR 纠正的，就至少是把它纠正回来了，是一个点球。但实际上 VR 没有纠正， VR 没有办法介入，没有办法纠正的犯规有很多，
没错，
就是我觉得在整场比赛里边特别特别多。有一个很印象很深的就是布鲁奈约翰逊在右路突破，然后就是很明显的被推倒犯规，绊倒犯规，然后没有吹，然后反过来阿森纳的一个进攻，然后反正我记得是比苏马还是谁一个战术的犯规，就是你也说不上不知道是犯规还是一个合理冲撞，反正就是把那个推倒了就倒了，然后结果咔一张黄牌就出去了，就是这样，就是这种一个回合之内的这种反差会让球迷的情绪瞬间被点燃，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球迷就真的就已经疯掉了，就是站起来臭骂奥利弗，就是这种情况在这场比赛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就真的，哎，
我们本来说热刺球迷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找裁判事情的球迷群体，说句实话，因为我们本身也知道热刺这支球队基本上是不会受到这个裁判青睐的，就是我们受到裁判青睐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怎么说呢，被安上去的，比如说那个
被安排的，
被安排的，就是也不是我们要求的，就是裁判自己二了可能怎么样，比如说打利物浦的那个越位是他们自己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热刺怎么样持续得利，而且说句实话，如果我们一旦得利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可能五到十场比赛都不得利，这裁判都会把一些东西给找补回来，这个感觉在这场比赛就是从我们国内的球迷的反应来看也好，从这个推特上所有的英超球迷的反应来好，就是说热刺这场比赛真的是被奥利弗给打劫了，就是因为奥利弗的一系列的吹罚导致了这场比赛，一个是比赛的这个偏向性，它导致了阿森纳这边的士气就是高涨，热刺这边的士气就是断断续续，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持续发挥，所以呢，他这个对比赛的最后结果的这个天平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后就是这些所有跟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吹罚，真的是他不仅搞球迷心态了，他特别会搞球员心态，像本戴维斯能踢到最后都下场了。才吹，才在 VAR 提下才吹，这样子情况对于场上的球迷球员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困扰，因为你踢球的时候，你就会带着情绪，或者是说你带着一些思路，就是说这个球我不能倒，我倒了他也不会吹，反而会浪费一次进攻，然后呢，他在一些这个进攻的细节处理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了可能就是最后十几分钟也没有办法把球追回来，这个就是。你不能说裁判完全错，但是他确实客观上影响了这场比赛的进程，这是可能我们真的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
对，就咱都还没说角球的问题呢。
对对对，
就是我们骂波斯特克格鲁一直不重视定位球，但是你这个定位球就是你这种方式一直被进，他确实也是有点不可接受的。就是维卡里奥一直被搞，这一点从球迷的角度来说，一直就是不太能接受的。诚然，这是有波斯特克格鲁不去安排这样的战术的问题，但是这个最原始的根源是你英足总一直不作为，就这样的情况。因为其实是有对比的嘛，就是你从欧冠还是从无论是亚洲杯，就是这样的相似的情况，甚至要轻很多的情况，都是被吹掉的。就是从正常的一个。客观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讲的话，你这样去干扰门将，那确实就是应该是犯规。但是你在英超里边，英足总就一直不吹。热刺这赛季已经吃过这么多次亏了。当然了，这个问题回归到就是你们波斯克格鲁为什么他妈不改？就是人家已经就是明确告诉你了，就是你这样玩是不犯规的。那你为什么不去阻挡一下？但是我看踢切尔西这场啊，确实是有安排了，就是安排波罗去
推，
但是孩子都死了才来奶了，就是已经有点晚了。然后你为什么自己不用这个战术是吧？你安排孙兴民去干扰对方门将对吧？你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规则，那你。对吧？这就没法说了。反正这场比赛输的确实是 第一是可以接受，第二是有点窝囊，我觉得
窝囊
来讲的话，对，因为上半场那三个丢球真的是太窝囊了，对，
对对对。那最后时刻维卡里奥冲上去的时候，周围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而且维卡里奥上去是搞拉亚，我觉得真的从电视上看，我觉得非常的搞笑，你知道吗？
因为他聊自己心态崩了，就是我
对我也来搞你，对，
我也来搞你，
对。
不过我觉得维卡里奥确实也是，因为他第一身高不是很高，他抢高点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优势。
嗯、
第二点的话，确实拉亚对方拉亚也是一个
也是不太高的，
对
对
对对，明显也是一个对对接高球或者说是受到干扰也会很容易出现失误的这么一个门将，确实也是。但最后反正也没有成功嘛，就是没有办法，
嗯、
反正，哎，就最后反正最后的整个球场氛围大家就都不走嘛，因为就是到那个时候了，你就很期待有一个绝平，那最后没有进，那确实也是有一点失望。不过我觉得这次球迷整体的看到最后吧，就是最后这两个进球包括最后这个期待进球的这样一个氛围、
嗯、
就是会让整个比赛的失望程度会下来一些，就是散场的时候大家没有那么气愤，就还蛮心态平和的就走出去了、
嗯
对
啊，但是也就是说，可能热刺球迷在对球队的认识上，到现阶段的一些表现的这个共鸣上，可能还是比较团结的。而且热刺球迷本土的热刺球迷，还是我觉得这个一心对外的这个情况，还是对球队会有帮助的。我就是希望球队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些调整。我不知道郭老师有没有在比赛中特别关注，就是波斯特克格鲁的一些表现，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孔蒂直拍或者是穆里尼奥直拍这样子给波斯特克格鲁直接的镜头。很多时候呢，波斯特克格鲁自己也说过，他是一个不喜欢在场边大喊大叫给球队布置针对性情况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对吧？但是昨天对这个切尔西的比赛暴怒，这是自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而且是点着人点名来骂，点名来，而且骂得很凶，整个人的表情、肢体语言就是和他自己所描述的自己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打阿森纳这场比赛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表现吗？因为我从电视上看，他没有，他就是很丧气的，双手一个下垂，一个挥手，然后就往回走、
嗯，
就最多是这样。他并没有吼叫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不知道郭老师在现场有看到过？
嗯。我那个位置离个波斯克路比较远，就是我站在他的对面、
啊、
然后高处的位置，就是我没有特意的去观察他，但是就是从整个球场的表现来说的话、
嗯、
如果他是那种很愤怒的状态的话，我觉得球场应该会有一些反应、
嗯、
但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
嗯、
但是切尔西这一场确实我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每个热刺球迷都应该注意到，就是他真的暴怒暴怒、
嗯、
我觉得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连续的输球，加上确实上一场也有一些球员，就是他无论是执行战术啊或者说是逼抢力度啊，可能都没有到达他的要求，然后他就真的暴怒。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我觉得能看到他暴怒，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吧，至少他对于整个球队至少还是
上心的，对对对，
他还是希望球队能够踢得好，有所改变的。然后包括其实昨天的那个对利物浦之前的发布会，其实你也能看出来波斯特克格鲁的心态变了，因为之前的输球输过这么多次，我觉得他你从他的发布会里读解不到任何的内容，他就是那套话，对吧？那套
公式性的哲学，对对对，嗯，
对。然后但是这一场比赛输切尔西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他变了，就是他觉得一定要做出改变了。这个改变无论是阵容上的改变，还是教练阵容的改变，还是战术的改变，就至少你能够看到他是真的哦，我为了这个球队我要去就是着急或者怎么样。这一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在一系列的最近的坏事之间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积极的点吧。
那么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对波斯特克格鲁呢分两派声音，一派是支持，一派是拷打。那么郭老师，你是属于拷打派还是属于支持派？
我觉得在输切尔西之前我是相对支持派的、
啊、
然后在输切尔西之后我是介于拷打以及支持之间的，但是我确实是就是我从内心里觉得理性上第一，波斯特克格鲁这赛季肯定不会下课，这个下窗肯定还是他的、
嗯、
因为就是无论你从成绩上来讲的话，还是从整个球队的运营上来讲的话，他还没有到达下课的边缘。理性上我觉得他是不会下课，然后感性上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希望他下课，就是我还是会期待他能够在无论是最后的这几场还是在整个的下窗 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他的实现应该是至少这个下窗掌控转会窗，然后完成新一轮的阵容升级，然后到了下赛季，因为下赛季咱大概率是打欧联嘛，对吧？
嗯，
就是几个杯赛，欧联、足总杯、联赛杯这几个杯赛，如果这几个杯赛双双就是三三早早出局的话然后联赛一直挣扎在六名左右的位置甚至更低，那我觉得他可能列维才会考虑让他下课。就在这之前我觉得他的位置还算是稳的，因为就是 对吧，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一点，就是如果在赛季开始之前你告诉任何一个热刺球迷这赛季热刺拿第五，然后积分的话差不多是比上赛季要多出六到七分的样子，因为现在六十分，上赛季六十分，然后最后两场，最后这几场估计也就能赢个伯恩利跟谢菲了，然后踢曼城跟利物浦拿一分我觉得都已经算是多的了吧，就是六到七分的这样一个样子，就是六十六七分，然后呢就是排名第五，然后呢把切尔西、曼联以及纽卡这几个队伍压在下边。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如果告诉你赛季结果是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球迷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对，
对，可以接受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看看，我的感受是可以再看看，但是就是包括定位球的问题，包括他一直死操球员的问题，包括他战术没有第二套的问题，是得做出变化，就是你得让球迷，就其实这赛季的最后四场比赛已经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你第五第六名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虽然第六名掉到第六名会有点难看吧，但是其实第六名大概率也是打欧联，就即便是打欧协的话，其实欧协跟欧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对吧，
对对，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后面四场比赛最好能够看出一些变化，无论是定位球防守上还是说你阵容的使用上，但阵容使用现在也没有什么调整的空间了，
嗯，
就基本上就这些人，
对，
就阵容的使用上包括战术上，对吧，
嗯，
可以有一些变化，其实上一场你能看到一些变化，就是库鲁首发提前腰，然后麦迪逊替补，对吧，
嗯，
但是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效果
也
不是，
就是你总会，
对
对，就是作为热刺球迷总会有一种错觉，
嗯，
就是这个人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替补这个人上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啊，
嗯，
然后替补这个人上了之后你觉得哇操还不如之前那个人上，
对，
就总会有这种错觉，
嗯，
哎，就是你昨天就像踢切尔西那场比赛，孙兴民在走路这么那个就是挣扎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如果有维尔纳至少能够，对吧，就是加速一下能够传一脚，
嗯，
孙兴民连那一脚都没有了，
嗯，
就是你总会有这种感受，哎，所以就是当热刺球迷就是这样吧，我觉得赛季初的快乐我觉得是短暂一时的，持续的痛苦才是长短，
嗯，就是昨天这个 The Athletic 的热刺跟队记者 Charlie Axel 发了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分析是这样的，
嗯，
如果说像你说的热刺球迷能够在赛季初知道这个赛季的最后我们能排到第五或者第六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呢再做一个假设，就是把赛季初的结果和现在的结果进行一个调换，就是说赛季初的时候我们是连败啊，或者是输球啊，掉得很糟糕，然后呢赛季末来个十轮不败，那这个时候对波斯特克格鲁的风评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对波斯特克格鲁的一些期望值和一些理解很多人就不一样，然后真的是引发了很多当地球迷的这些回复与讨论，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因为这个赛季的三个最主要的伦敦德比，阿森纳、切尔西和西汉姆，这个是传统三大死敌，我们只拿了一分，
嗯，了，
对，我们只对西汉姆拿了一分，然后
是的，
一共丢了多少个球，对切尔西丢了六个，对阿森纳丢了五个，
五个，
对西汉姆也丢了三个，
三个，
那也真的是丢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球队的进攻或者是说这个士气在打这样的关键伦敦德比的时候没有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战意，这是让可能很多这个本土球迷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很多人就在说如果这个结果就是赛季的这个结果是前十轮和现在后十轮的倒过来的话，那大家可以看到是啊，你这个球队是有上升空间的，你这个球队是在变好的，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是你新教练来了以后大家对你的不了解不清楚你会用什么样的体系，
嗯，
还有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这种打鸡血的态势能帮助球队打起来，所以呢到现在你这个事情没有了， 这个风头过了，你就不行了，就是看到你的真正的技术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在本土对波斯特科格鲁也有了很大的质疑。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也是理性上知道波斯特科格鲁这个夏天是不会走的，而且呢他会去掌管这样的一个夏窗的情况。但是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好像又不是太让人振奋，就是说愿意听取对理查利森的报价，然后呢我们没有传任何的中锋，就是具体会是什么样一个操作就会让人很担心。不知道郭老师你觉得他的战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他好像对这个大中锋或者是说可能身体上比较强的一些中锋他并不是很感冒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担忧呢？
我本人觉得就是理查利森不应该走，因为就是他的水平以及战术作用其实还是在的，你这赛季毕竟人家进了十个球，而且是在伤病其实蛮多的情况之下，就其实他上一个进球应该是 TF 顿的时候那个远射嘛，然后那是一月份的时候还是二月份的时候，对，反正就是他上一个进球确实比较久远了，但是他之后基本上就是断断续续的伤病。而且理查利森确实啊，就是他球员的伤病问题确实也是蛮，不知道这两个赛季的踢的比赛太多还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这点确实是蛮让人担心的。就我觉得理查利森从任何角度上都不应该走，因为就是你让他走了之后你很难在市面上买到比他好的价格合适的中锋，这一点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但我觉得就是理查利森之外肯定还需要另外一个中锋，
对，
就无论是把贝里斯召回，但是贝里斯可能看起来目前暂时可能还没有办法在英超就是踢一个主力的轮换，还是说再去淘一个三四千万的这样的一个中锋去跟理查利森有一个轮换。因为我觉得孙兴民踢中锋虽然赛季初的时候是有一些效果，但是你之后大家知道你孙兴民踢中锋是什么套路之后就很好防，
对，
就稍微给你上点身体上点低抢就基本上就没了，就基本上孙兴民在球场上就零作用，所以没有办法再用孙兴民去踢中锋的位置了，然后那你就必须还需要一个中锋，
对，
然后其余的部分我觉得左右后卫的替补，然后中锋的位置，然后就是后腰的位置，这几个位置是比较亟待去有一个升级的。然后前腰的位置十号位我觉得麦迪逊加夏窗要来的贝里瓦尔应该还算够，然后边锋的位置的话或许需要一个孙兴民接班人出现了。我觉得这个夏天孙兴民接班人的位置得需要考虑了，
就是这个夏天其实任务真的非常的重，这么说来
是的。
但是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波斯特科格鲁，因为现在波斯特科格鲁的引援啊，就是说在他治下的引援，虽然说他可能没有直接参与很多最后球员的拍板，他肯定是有一定贡献的，就是这个前阿斯顿维拉的球探主管兰格上任了以后，对，买来的人好像效果都不错，或者说他都是潜力股的，无论怎么样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转会政策，买来的人呢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也有很大的潜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不好听的，如果波斯特科格鲁下课，我们下一任能来的教练他手上的牌，能用的牌，能够真正打英超的牌可能会比较齐全了，比较多了，不像之前的穆里尼奥也好，孔蒂也好，就是他们想要的人就来不了这个情况。现在可能就是说我们的更新换代从球队的这个是否走在这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好像还不错，就是说整体的运营上来说可能我们并没有需要这么去悲观去考虑这个球队的情况。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要扣回我们开头所说的列为在运营上面的牛逼之处了。就是你我这次参加 Stadium Tour， 然后包括 Skyline， 然后包括真正去看球，你就觉得整个的热刺球场就是一个赚钱机器。就是对吧，之前那么多就是你能够吸引来就是热刺球迷之外的人去参观你的球场，这带来很多的收入，然后比赛日的时候真的就是他那个里边的那些卖食品的卖酒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小吃了这种东西，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都是伴你而行的，就是永远你在旁边随手可得你就可以买到。这一点就是你就真的挺厉害的，而且那球场里面的食物要比外面平均售价要高一些，但是又因为球场里的食物热刺球场里的食物还算不错，就是甚至不输于那个真正的餐厅，所以就是真的很多人都会去购买。就是你来了之后你不花个100镑，就是整体加上球票你不花个100镑你都不好意思走 然后再加上球迷商店啊这种的，对吧？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商品。就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热刺这个球场就是它保证竞争力的这么一个标一个保障，
嗯，
就是能够保持这个竞争力的一个保障。然后，那你确实就像蛋总说的，就是每年能够持续不断的能有这么多的收入，然后那确实就有持续不断的能够投入到引援上的资金，
对。
然后那确实，你即便再看走眼，那也能够留下来一些，对吧？然后那确实也会让球队有一个更新换代，然后其实也会有一个实际上的提升。
嗯、
其实今年来讲的话，更新换代已经蛮成功的了，
对，
因为今年的整体的阵容，你能够掐指一算，就是前两年还能打主力的，其实也就一个苏兴民、洛梅罗，
没错，
基本上也就这两个人了。
对，
然后其余人基本上都已经换了一批了。
对，
就其实这一点上还是蛮成功的。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就对于热刺球迷来讲，哦，那连续三连败，然后下一场踢利物浦，可能大概率还要输球三连败，对吧？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确实听起来会是比较惨，但是。你再看看积分，再看看整体的情况，其实也没有那么惨，
就心里还可以放开一点，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热刺球迷的这个接受能力，就是一点一点的在被下放嘛，对吧？
对对，
就是还可以接受，就是你毕竟看了这么多年了吧，反正更惨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
对，没错，
就这个赛季确实也没有到很惨的程度，然后夏天还是有希望有机会的，我觉得。
就是还没有到崩盘的时候，大家心态可能还没有需要去完全崩溃，但是可能确实就是说，在过去五年的时间，像郭老师刚才提到，五年之前去热刺大球场看的第一场比赛，虽然不是现场比赛，看的是欧冠决赛。五年之后，我们在第四、第五的位置上挣扎，然后在对一些强队的比赛中完全踢不出拿得出手的比赛，这可能在过去的五年的时间里面。四任不同的教练，我们这个球迷的心态是被反复拷打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就是球迷的耐心或者说球迷的热情会逐渐被消磨掉，就可能会有更多功利的心理，就觉得应该是踢出什么样的足球让大家能够开心，能够就是看足球应该带来的原有的这种最纯粹的快乐，然后好像在热刺身上现在看到了不是这么的多。
因为实际上你纵观五大联赛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快乐的球队
也并
不
多，
而且就是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就是连续几个赛季的快乐的球队也并不多。
对，
就像拜仁球迷他对吧，联赛没拿到也很痛苦，对吧？
嗯，
欧冠那就是比较不稳定的因素，对吧？
对，
然后像阿森纳球迷确实也是啊，虽然成绩那么好，但这几年也没有拿到冠军。
嗯，
就是虽然人家是有希望吧，但是就是很难，就是看足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那你如果想要追求极致的快乐，那你就去看赢家。但是每一个人喜欢上每一个足球俱乐部的理由不一样。
对，
就是如果你是因为赢球拿冠军而喜欢的话，那确实对你来说也蛮好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其实喜欢上一支球队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有可能是看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有可能是喜欢上一个你喜欢的球员，就不同的理由喜欢上一支球队，然后那支球队大概率并不会是永远的赢家，甚至足球历史上也没有永远的赢家，他总会经历一些低谷，虽然热刺这个低谷有点长吧，但是就是他也会偶尔给你带来一些快乐，对吧？我觉得这赛季快乐的时光还是蛮多的，
蛮多的，对对，
8胜2平，然后后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绝杀绝平，就是还可以。对，我觉得这赛季比前几个赛季，我觉得应该仅次于孔蒂第一年拿第四那个赛季吧。
嗯，
就是比除了那一年那个赛季以外的大部分其他所有赛季都要看起来更要开心一些。对，
嗯，就心里面大部分舒坦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就
是的，
就像我们这一季的这次聊点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吹，然后可能到现在才开始进入到这个拷打的模式。但是
拷打，
对吧？但是说句实话，就是说你觉得我希望拷打吗？我也不希望拷打，我希望球队好，我就单纯希望球队好。但是可能也是有些时候就是觉得，不要粉饰太平，因为这个球队已经是基本上波斯特克鲁可能算，你不算最后一根，也算最后两根稻草吧。因为这个球队的变化有很多，这个时局的动荡，去年像帕拉蒂奇被禁赛，你的整个制服组要需要一个更新换代，很多事情好像就是你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你最后的一根稻草可能就把你压垮了，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会变到一落千丈的这么一个情况。像郭老师，你去看完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后啊，在可能你从伦敦飞回来的时间里面，热刺官方发的消息是什么？是列维在考虑两个美国潜在买家的报价，所以就是希望可能就是说也不一定是完全买掉股份吧，就是说有美国的投资者来投资到
入
来投入到热刺，就是可能有一种对于我来说，就是你在连续输掉伦敦德比了以后，一种维稳的心态，告诉大家我们还是有钱的，我们还是会继续支持这支球队，这支俱乐部，让他去发光发热，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可能是这么一个意思吧。所以就是真的，我们可能处到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预言家，我们不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每一场比赛，就哪怕输这么惨了、啊，每一场比赛我还是该按时起来看就按时起来看，不管它是几点，对吧？哪怕输了，可能也是昨天输切尔西，我心态放的挺平和的，我就是哎
啊，是吗？
就
昨天输切尔西是我心这赛季心态最崩的一次，
最崩的一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哎，好吧，就这样，因为可能啊，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比赛开始前波切蒂诺去抱了斯基普，哎呀，我就觉得我就很感伤，就是这个人和事、
啊、
就是物是人非的感觉吧，就都变了。然后呢又说是波切蒂诺在英超第400场执教，所以输了就说哎，那给前任送个礼吧，就这样了，你还能咋样呢，对吧？我们也亏欠波切蒂诺不少，我说句实话，对吧？你做个把人家扫地出门的这感觉，我觉得确实缺了点人味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觉得，那就让波切蒂诺赢呗，那还能怎样？我们就已经这样了，可能输了以后能够更加打醒热刺的球员也好，这个教练组也好，像郭老师，你昨天说睡了一晚上，起来看了这个波斯克格鲁的新闻发布会，就说了一大堆话，他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对
吧？对，就是
而真急了，这回真
急
了，
对，我就真的希望他说了这么多的话，能够转换为实际行动，因为。
对，
我跟波斯克鲁这人我不太看对眼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话是有水平，说的很有水平，但是真的是把这些话能够转化成实际行动他做的非常非常少，这是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行动派的人，我说什么我就过去干，他是说了他不干这个事情，我就会让我比较着急，但是我希望他这一次长篇大论以后他能去干一点真正的改变，因为他一再在强调的是在改变，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改变能够更早的出现，但是无论怎么样吧，就是球场在那那是俱乐部在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条件都去现场看看球，像
抱抱金币给列总，
就是对吧？
列总抱抱金币，
抱抱金币，
凑点夏窗演员碎片。
就是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就哪怕是去主场看球输球，你的心态还是会跟在电视机前看球是不一样的。说句实话，
是的，是的
那好，今天非常感谢郭老师来参加这一期的这次聊点啥可能我们到赛季结束了以后，
谢谢，
如果郭老师有时间，我们再来。给赛季做个总结，听听不同的球迷，
没问题，
对吧？对对，球队的这个赛季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和对夏窗的一些展望谢谢老师今天参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邓总，
谢谢，拜拜，
拜拜。